二十八节。若是你的身体许可，让我们一起起立，攻读神的话语。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一节，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胜百设宴，与这一千人相对饮酒。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王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王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则是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于是王的一切则是都进来，却不能读这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伯沙撒王就甚惊惶，他的大臣也都惊奇。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讲解是这样，迷尼就是神属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提勒斯与乌法尔辛同意，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
感谢主有机会又再回到中文堂跟大家一起的敬拜。我记得我来这个教会的时候，开始参加中文堂，然后第二堂我就参加英文堂。英文堂那个时候 David Rowe 牧师他常常就喜欢讲一句话，God is good， 神非常的美好。我们今天能够一起的敬拜上帝，实在是上帝给我们多方的恩典。今年年初知道凯蒂牧师会来到我们当中，后来也听说我们要请的儿童部的牧师他决定不过来，然后我们也没有没有钱来再请一个青少年的传道人。后来我就想，也许有一个方案，那我就说可不可以有一年的时间，我有一个 special assignment， 有一个特别的安排，我就去负责儿童的事工，就把儿童事工的这个经费预算就可以放在青少年。感谢主，同工们都阿门。那然后我们也请了这个Jennifer Lin 来到我们当中。当时我提出来说，好不好？我有一个一年的 special assignment， 一个特别的安排。那个时候心里面也很紧张，不晓得自己做儿童事工可不可以胜任。现在做了三个月，越做越喜欢。有人告诉我说，景辉，好久没有在教会里面见到你了。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走一层楼，走两层楼，你一定会看到我。另外有一些人看到我就说，哎，你好像越来越年轻。 那我看一下，发觉白头发好像是少了一点。不过今天早上再看一下，好像白头发又出来了。感谢主，其实小孩子非常非常的可爱。如果我问大家，大家不要看周报，我们教会每一个礼拜有多少小孩子，你们会不会说得出来？猜一个数字。没有人敢讲话哈，不要猜错哈。如果算一下的话，儿童崇拜，如果看一下周报，平均就是60多个小孩子。如果看一下儿童主日学，平均差不多就是40个小孩子。那如果我们估计中文堂崇拜之后留下来参加主日学的，差不多是一半的人，那可能也有一半的小孩子留下来参加主日学。那其他的话就可能就是英文堂来敬拜的。那所以那40人当中可能有10个是第一堂没有出现的，所以一年级到四年级差不多就有70多个小孩子。 Mustard seed 芥菜种，如果看一下也差不多就是70个小孩子左右。芥菜种是从2岁多一直到幼稚园。那然后呢，这个 nursery 这些小小孩差不多是十几位左右。所以如果你加起来的话，每个礼拜天差不多有150个小孩子，还不少。然后我发现儿童崇拜平均出席差不多是60多个小孩，但是看名单差不多有120个小孩。换句话，名单上面有的结果每一个礼拜平均的出席只是那个的一半。所以如果你这样算的话呢，我们教会的小孩子就差不多有300个小孩子，还有一些是礼拜五晚上来的，礼拜天不一定来。所以小孩子的数目可不小。童工有多少？有没有人愿意猜一下？童工我算了，超过100位，相当多了。不是每一个都是每一个礼拜都做，因为每一个礼拜都做的话太辛苦了，他们是轮班。但是儿童事工童工就是有100多个，120左右的弟兄姐妹投入在里面参与。以前我在中文堂的时候大概知道儿童事工的情况，但是一直负责儿童事工之后才了解，多了解那边的运作怎么样。我特别为我们的儿童的童工感谢主。平均是100多个小孩，加起来是有300个小孩，你怎么样来带领他们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小孩子在不同的家庭里面可能有不同的教养的方法，来到教会好像每一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我就听到有些说觉得我们的小孩子乱跑乱跳，当然这些就是那些家里面管得比较严的家长所说的。在不同的标准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小孩子能够有良好的表现？起码如果他们在教会的表现可以跟他们在学校的表现能够一致的话，就已经不错了。严格的来说，他们在教会应该表现更好一点，因为这个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但是我们所看见的就是小孩子在教会里面的表现远不如在学校里面，因素很多，我就不在这里多提了，只是这样提一下，就是让大家知道小孩子的工作真的不容易做。下一次如果你有要下到下面接小孩子的话，特别对老师说谢谢，多说谢谢他们。我们这几个月下来也慢慢有一些的改变，其中一个改变也就是因着 教会越来越大，我们也需要对小孩子负责任。我有机会去两个美国教会去看他们的儿童事工是怎么样做，他们都办得非常有规模。我们还是用纸来做 check in check out 来去，我们就有一个记录。他们已经很多年前就已经用电脑化，这样的话好像做起来就更上轨道。所以从两个礼拜的礼拜五开始，我们的礼拜五的小孩子的节目就用电脑来做 check in check out。 礼拜天我们就，今天是第一天在儿童崇拜就开始 check in check out， 是用电脑的。可能以后在祭赛总还有小小孩子，我们都会这样做。我们在考虑买一个比较正规的一个系统，在那个系统还没有买过来之前，那我们现在就用个非常简单的电脑系统在做。这个电脑系统我们需要多几个这个 laptops。 那凯蒂牧师问我说，他说现在其实你可以把你的 laptop 带来，用那个来操纵，不用再用这个小小的荧幕。我说很好，但是呢我那个 laptop 下面要用，所以呢没法子带上来。那我这样提的话呢，就是鼓励大家，如果你们家里面有旧的 laptop， 你们已经不用的，快慢不重要，主要是可以上网。如果有这样的 laptop 你愿意捐出来的话，请你跟我联络，我们可以用得上啊，这些很旧的电脑可以上网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去到大的教会，特别看到他们对这些特别有需要的小孩子，他们怎么样处理。有一些是有唐氏症 Down syndrome， 有一些是有自闭症 autism， 有一些呢是 ADHD， 小孩子特别的活泼。这些小孩子都特别不容易。其中有一个大的教会，他们就呼吁会众说，你愿不愿意让这个小孩子的父母到了礼拜天或者是礼拜五可以休息一下，不然的话父母亲其中有一个一定要看着他的小孩，不然的话小孩子捣乱老师没法子兼顾。结果那个教会就每一个有这样特别需要的小孩都找到一个 volunteer， 一个愿意来照顾的。那我也是有一个梦，是不是我们的教会也可以同样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小孩，其实也在帮助这些有需要小孩的父母亲。我在为这方面想，为这方面祷告的时候，没想到上个礼拜五就有一对父母带着小孩子来参加我们暑期的礼拜五晚上的聚会。通常大部分的父母如果小孩子有唐氏症有自闭症都不愿意讲出来，那对夫妇一跑进来就跟我说，我的女儿有相当严重的自闭症，我试一下把她带来，但是我不晓得她是不是可以待下来。我就告诉他们说，好不好，今天你们就其中有一位父母亲陪着小孩子，然后我答应他们，我说我试一下找，如果对这些小孩子有负担的人他们愿意的话，他们每一个礼拜五都有一个人来陪着你的女儿。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我们要照顾孤儿寡妇，就是那些在社会里面最没有地位最困苦的人。其实孤儿寡妇只是一个代表，我们怎么样来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我希望我们教会上神把这个负担给我们，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就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三个月我对儿童事工的体会，也让大家稍微了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阿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早上可以在这样安静的地方敬拜。当我们这样敬拜的时候，其实每一个礼拜就是有许多义工，无论是开车的，无论是煮饭的，无论是小孩子的老师们，他们都很殷勤默默的在服侍。我们为他们，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愿意我们成为一个会说感激话的人，碰到开车的，碰到烧饭的，碰到带儿童的，还有其他，让我们都会谢谢他们在主里殷勤的服侍。那我们的主，我们这一个多月，我们开始来看但以理书，我们也求主透过今天第五章的经文，帮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但以理书虽然不长，但是前面一半每一章都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些的事的记载。我们不用重复过去四章，到了第五章就特别提到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王，这个王叫做伯沙沙，我就给他起一个题目叫做心高气傲的人。在这段很长的经文当中，可以把它分为七段。第一段、第四段、第七段，我都是以伯沙沙为题，讲到他怎么样藐视、轻蔑耶和华，然后讲到他怎么样的被斥责，然后最后被杀。在整个记载里面，就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有指头在墙上写字。开始的时候伯沙沙不知道那个字的意思，后来有人解明了他就知道。所以有两段就是讲到墙上的字，然后呢讲解。这个故事已经成为西方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常常你会听到美国人有时候说 The writing is on the wall， 就是从但以理书第五章这里出来的，意思就是说警告的话已经出现了，我们一定要注意。 writing is on the wall， 墙上已经有字写在那里了。另外两段我给它的标题是以但以理为中心，讲到他怎么样被召，然后后来他怎么样的被提升。所以这个就是第五章整个故事的内容。我们就慢慢的来看，第一段讲到这个伯沙沙轻蔑耶和华，就讲到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王目中无神那种的狂傲。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在听到的时候，不单只要知道历史发生的一件事情，更是想到到底这一段记载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的警惕，有什么的提醒。很明显的主要的字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狂傲的人。在这段里面，伯沙沙王为他的一千大臣大摆宴席，他和他们一同的喝酒。伯沙沙喝酒欢唱的时候，就下令把他先祖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里掠取的金银器皿拿来。这个是和合本修订版，也在大家的周报的夹页里面。如果你详细比较的话呢，就会发觉跟和合本有一些翻译的地方不一样。我稍微提一两点，下面就不多提了。比如说和合本讲的是他下令把他的父 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的东西拿出来。其实呢，尼布加尼撒不是他的父啊，所以呢，在和本修订版就把它翻译成为说他的先祖，就把他们的关系稍微讲得清楚一点。等会我们会多提一下他跟尼布加尼撒的关系。在他这样喝酒的时候，他大概是忘形了，已经是很得意很得意。他在王宫里面大概已经是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器皿在吃在喝，但是他觉得还不够，要把他先祖尼布加尼撒王拿回来的。大概尼布加尼撒王拿回来之后，他知道这个是在圣殿里面的东西，他就把它放在一个地方，可能在看表明说他胜过犹太人，犹大国。但是呢，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过尼布加尼撒王在用这一些的东西。没想到他的后代比先祖更厉害，他就拿出来就给1000的大臣7000分兵怎么样念妃嫔那一起来喝一起来用。胆子非常的大，因为他目中没有上帝，他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今天我们对于圣物，我们保持什么的态度？我们就发现时代在变。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的圣物，其中一个就是圣餐。今天我们就会有圣餐，我们有没有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洁净的心来到主耶稣圣餐的前面，非常恭敬的来领受，还是习以为常啊？又是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就是拿这个饼拿这个杯就来这样吃喝。初期教会对于这个饼跟杯非常非常的重视，引致天主教他们就说，当这个神父为这个饼跟这个杯祝福的时候，这个饼跟这个杯在那一刻就变成为主耶稣的身体跟主耶稣的血，所以领用的人都带着一个非常战惊的心来领用，这个是主耶稣的身体，这个是主耶稣的血。可是后来宗教改革，特别加尔文就说，重点不是这些东西会变了成为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乃是一种纪念。既然是纪念的话，那个东西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慢慢对于这些圣物就松懈了。所以有一些观念是值得我们思想什么是对，但是呢，我们不要走极端。天主教教会或者说路德会洗礼，他们非常的重视，很多时候是用洒水礼，洒水礼之后那一盘水他们称为圣水，有些人就留下来说可以治病。我们也不接受那一套，但是我们对于受洗，我们也抱着一个什么的态度，可有可无还是怎么样？圣经，现在还有多少人到教会是带着圣经来的？我想越来越少。5年前李秀全牧师在海外校园要借出去啊，应该不是说海外校园，应该是这个关怀协会派出去到香港华福会做总干事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差派礼， 我就代表我们的教会去到加州去参加。那几天住在李牧师师母的家，然后也跟着他们去教会。他们就带着我去一个美国教会，一边开车的时候一边跟我说：哎，景辉啊，现在时代真的在变。我们以前到教会总是拿着一本圣经，再拿着一本诗本，这样的到教会。现在的话，年纪越来越大，那个圣经诗本越来越重，所以呢，现在我都是拿着一个手机，里面就有电脑，都有圣经，这样比较方便，比较轻便。李牧师这样说的时候，心里面也是有一种矛盾的感觉。我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高级的手机，一年前换了一个，现在我的圣经就在我的手机里面。我去医院探访就不拿那么重的圣经，就是拿这个，也在变了。但是呢，每个礼拜天到教会，虽然重，我还是拿着这本圣经。时代在变，但是我们对于圣物的态度是怎么样？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弟兄，我把圣经因为坐下来就放，因为没有地方放这个圣经，放在我的这个拿着就觉得有点重，我就把它放在地下。有一些弟兄就说：圣经怎么样可以把它放在地下？我立刻把圣经就捡起来。以前的人对于这些都很重视，然后如果那本圣经旧了，已经翻了太多，已经开始脱页了，买了一本新的圣经，旧的圣经怎么样处理？这个都很多人，这个是个问题耶。把它丢掉吗？非常不恭敬。留下来又占地方，怎么样处理？会想到这个问题，就是想到他们对于上帝的东西非常的重视。圣殿又怎么样？今天我们不再看见圣殿，可能取而代之的就是教会。我们来到教会会看到就是另外一个建筑物而已啊，还是觉得有不一样的地方。我最近去家访看一对夫妇，太太先信主，丈夫原来呢都是把太太送到教会来，他自己就回去做别的事情，然后时间到了就再回来接太太接小孩子。后来有一次他就陪着他的太太进到我们的教会，他在大厅的时候看一下这个礼堂，在外面看这个礼堂，看一下，哇，很庄严一个地方。他告诉我说，他第一个想法是，我有资格进去吗？我有资格进到这个礼堂吗？我看他的时候，他回头说，哎，我那个时候真的有一点幼稚。但是我为他对这种这个圣物恭敬的心感谢主。提到这一方面，刚才提到我们小孩子会跑来跑去，如果我们有小孩子的话，也许可以提醒小孩子，这个是教会神圣的地方，特别是在礼堂里面，小孩子不要乱跑乱叫，不然的话可能会冒犯了上帝。十字架又是另外一个的圣物，一方面我们有一个恭敬的心，但是一方面我们千万不要迷信，就在这两个当中我们要注意。伯沙沙王他就是对这一方面一点都不重视，就拿来吃喝，而且他喝酒的时候呢还来赞美那些用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偶像，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极度的来轻蔑耶和华。当他最得意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就看见有指头的出现在墙上写字。我很喜欢圣经的描写，就讲到 王脸色大变，心意惊惶，两脚无力，双膝彼此相碰。你是读到这里，你就可以看到那种的描写，那个伯沙沙王他那种的害怕的程度。这幅画是 Rembrandt， 就是荷兰最有名的画家所画的。 Rembrandt 很喜欢用圣经作为题材，然后这里面他特别要描写惧怕 Fear 是怎么样，所以他想到的就是这个伯沙沙王。所以如果你这里可能看不那么清楚哈，如果你上网查一下这个伯沙沙，你查英文的话，找 image， 这个图像一定会就会出来。你看到这个伯沙沙王，他的手忽然之间就哇，好像是 frozen， 是什么一回事？你看到另外在右边那个影像也不是那么明显，那个人也是、啊、好像就很害怕，远离这个所写的字。另外在伯沙沙王的左手边，两个嘴巴都是张开，惊讶而且是惊慌。然后他就大声的呼叫，谁能读这个文字，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文字的意思，而且是给这个人就可以在国家里面不单只穿紫袍戴金链，而且是做国家里面的第三位。这里有一点奇怪，通常如果这个王要把一个最高的地位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把第二位给一个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伯沙沙王在这里说第三位，第二位是谁？而且这样的说法呢，在这段经文里面重复的出现三次，所以不是偶然的。很快的闪一下，这个新巴比伦王国那个时候，他们的一共有七个王，最有名的是第二个，就是尼布加尼撒。这个王呢，这个国家呢，是尼布加尼撒的父亲开始的。尼布加尼撒死了之后，就给他的儿子，就是第三位。后来呢，就再传给他的女婿，这个是他的第四位。然后呢，第五位的王呢，就是他女婿的儿子，换句话是他的外孙做王。但是那个王呢，第五位的王呢，他就是一年，后来呢，大概被杀，还是被篡位。然后就带进来就是第六个王，第六个王呢，就叫做拿波尼德。到底他跟尼布加尼撒王的关系怎么样，我们不清楚。但是呢，很可能如果按照我们圣经的了解的话，大概有一些亲戚的关系，所以和合本修订版就把它翻译作你的先祖，不是他的父亲。好了，从这个拿波尼德了，再下一个就是伯沙沙，这个是拿波尼德的儿子。那这个尼波尼德在皇宫里面过了三年，他就觉得他要找另外一个神，他就把王宫的事情呢交给他的儿子，所以呢，他的儿子作为摄政王。所以为什么呢？这个伯沙沙就说把第三位要给但以理，因为他的父亲严格来说是第一位，他本人是第二位，然后就把这个第三位就给但以理。但以理就被召进到宫殿里面。在这里圣经的描写是，原来伯沙沙王跟他的其他的侍从大臣，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样来读这些字，不晓得怎么样处理的时候，那个王太后就出现了。他就说，哎，我想起来国家里面有一个人，他里面有神的灵在里面，这位就是但以理。 我们刚才提到说，但以理书每一章都非常的杰出，非常的有意思。第一章就讲到他被带到巴比伦那个地方，然后呢，不用王所预备的膳食，可是呢，他是被栽培的一批人。但是其实呢，一方面但以理是被栽培的人，可是呢，他是被轻视的一个人，因为没有人会想到他。直到第二章，尼布加尼撒王做一个梦，后来呢，没有人可以解答，后来就把但以理带进来。但以理解梦之后，尼布加尼撒王又把他忘记了。到了第四章，尼布加尼撒王另外一个梦，后来又是有人提到但以理，就把但以理再一次提到王宫里面。很明显的，到了伯沙撒王的时候，但以理又再一次被 ignore， 被忘记了。还好王太后想起他，就把他再带出来。然后这里多次的提到说，但以理里面是有神的灵在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凡事神都有预备。如果你觉得怀才不遇，不要紧张，上帝知道，到了时候像但以理一样一次两次被忘记，最后神透过王太后把他再提起来。然后就这个就带进去下个礼拜第六章他在波斯王那里所起的一个作用。但以理被带进来之后，他就斥责伯沙撒，伯沙撒把他的礼物要送给解答可以告诉他这个文字的意思的人。但以理说，这些东西我都不要，你可以给别的人，但是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也要把意思来向王说明。我们就看见两个不同的人，他们要做同样的事，但是两个不同的出发点。王希望知道那个字的意思，而且他用的方式就是出重金找这个勇夫。但以理不看重那个，但是他却愿意把那个字的意思讲出来，他所重视的就是行上帝的旨意。然后但以理就把这个字就讲出来之前就提到说，伯沙撒王，你是非常非常的骄傲，你忘记了你祖先所经过的，你这个时候还是妄自尊大。二十二节提到说，伯沙撒，你是他的子孙，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你的心仍不谦卑。然后但以理就解释这一段这些字的意思，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星，这些字我们读起来也不知道它的意思。其实迷尼就是数算的意思， number。 然后不单止但以理讲到这个字的意思数算，他就把这个数算背后的意思就讲出来，神已经数算你国度的日子。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个国会终止。提克勒意思就是 measure， 称一下，或者说 assess， 评价一下。但以理就说，好像你在天平里面被称一下，你太轻了。第三个字比勒斯斯，或者说是乌法尔星，这里一个是单数一个是双数，就是 divide， 分开的意思。但你就把那个意思讲出来，神要把你的国分开分裂，要归马代和波斯人。然后这个就带进去但以理书第六章。所以四个字，第一个字是三个不同的字，第一个字是重复了，就是 number 数算；第二个呢是 assess 或者说 measure， 就是称过；第三个字就是 divide， 就是分开。在这个里面，但以理后来就在被提升。于是伯沙撒王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戴在他的颈上， 又宣告他在国中掌权，位列第三。我们不知道丹尼里有没有接受这个的礼物。最后就提到伯沙沙王就被杀，当夜加勒底人的王伯沙沙就被杀，然后马代人大力乌王就夺取了加勒底国。那时大力乌王是62岁，那非常伟大的巴比伦国就这样被消灭了。今天我们还看到这个国家的一些的留下来的，像空中花园，就是尼布加尼撒王那个时候所做的，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但是不到一百年，因为骄傲的缘故，这个国家就被消灭了。我们时间已经到，但是我提三个问题，给大家回去可以反思一下，一个 take home lesson。我对神是不是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提到这些生物，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发觉很多人对于他先祖的骨灰、坟墓都非常的恭敬。我们走过墓园的话，我们不会踩那个墓碑，如果那些墓碑是平放的。如果我们对这些先人这块石头、石碑，我们都有这种恭敬的态度，那些的骨灰其实就是一些的元素而已，人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的重视。我们对于生物，我们抱什么的态度？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说，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不要轻慢上帝。第二个，我对自己是否自视过高？我怎么样看自己？有些时候是因为自己的缘故，没有看清楚自己的能力的缘故而骄傲而傲慢。箴言第16章18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个人有没有人知道是谁？这个人叫做 John Ledwick， 他是美国内战的时候一个将军。这个人非常有名，是带领北国的。有一次他们跟南国对峙的时候，他在那边在前线告诉那些士兵应该炮放在什么地方。敌人离开他们大概是1000米左右，敌人就开始用子弹打过来，看到那些士兵就开始在闪，开始在闪。这个将军就说，你们闪什么？他们那些子弹是1000公尺以外打过来的，就是有个大象，这个 elephant, a big elephant, 他们也打不中。他们的其他的士兵没有听这个将军的话，还是碰到就躲。没想到他说就是大象他们也打不中，他就整个人就倒下来，他就被子弹打中，然后就死在那个地方。骄傲在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雅各书第4章第6节第10节提醒我们说，但是他赐更多的恩典，正如经上说，上帝抵挡骄傲的人，但赐恩典给谦卑的人。伯沙沙王跟但以理就是一个明显的对比。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就使你们高升。最后一个我们可以反思的问题是，我怎么样可以避免成为一个心高气傲的人？如果我们听了之后没有改变，我在想我们倒是白讲白听了。马太福音主耶稣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我的心柔和谦卑。主耶稣为门徒洗脚，主耶稣常常的祷告，因为他知道他的能力 是从天父而来的。主耶稣最后面对十字架，他就是背负起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多思考、学习主耶稣谦卑的榜样。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一起来看但以理书，看见你接着但以理在巴比伦，以后在波斯马代那边来服侍。人是犹太人，所服侍的王朝却是外邦人的地方，可是神就用他成为一个光明，照在黑暗当中。我们也看见但以理所做的，主也是给我们立了很好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学会怎么样的谦卑敬畏我们的上帝。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讲到圣物，我们现在就要领主耶稣的圣餐。我们一起唱一首诗。